那我想请问，在座有哪些人他是在拉菲耶信主的？哇、哦啊，感谢主，这么多，我们给自己一个鼓掌好不好？我们重生就是属灵生命的开始，然后很多的那个西方啊，我们听到很多人都喜欢寻根啊。那这次很感谢神，那我在1985年离开这个地方，那在那段时候还在这前后还在的弟兄姐妹，就做了一个32年的 reunion 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30多年没见面了，昨天就在这边，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聚集。那我是在啊，看一下这个错了啊，是往下，是往下，往上是往上，好，了解啊。那我是在那个1969年2月啊来到 Purdue， 那开始在那个计算机科学跟那个电机工程系啊做老师。那时候我参加的聚会，所以刚才他们介绍说是我创立的，其实不是。那时候 Purdu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是普渡中华基督团契已经存在了啊。那时候是在啊 University Church 聚会。各位有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就在 Union 的对面？那时候我们人很少，那大概就是有的时候少到只剩2个人啊，有一个是我，有一个是团契的主席。那我们是在这个教堂的地下室。那到冬天的时候真是非常的寒冷。那我们1969年那个在暑假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结婚，经过她的同意。那时候我们住在 Beauchardin 的一个公寓啊，那这是我们这次回来也给他照了一张相。那我们就是在那个3楼，就觉得至少的聚会的地方会温暖一点，来的人就会多一点啊。其实还是很辛苦啊，这个团契的，我们团契聚会，我想现在应该不是这样了。我们团契聚会的议程最后一项就是决定下个星期要不要聚会啊，因为要看还有几个人在这里。结果有一天这些那个团契就是有一个同工会啦，就是也就在我们家啊，就开始谈一下说，哎，那时候 Purdue 的中国同学已经有好几百了，我们为什么团契只是2、3个人、4、5个人，多的没有超过10个人啊？那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经过一番祷告寻求，其实不用祷告都知道的啊。他就是祷告寻求以后，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就是我们没有出去传福音啊。因为你没有出去传福音，那这个聚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因为毕业一个就少一个嘛，所以导致今天的光景。那既然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那就要想解决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就要去传福音啊，又是一致同意啊。然后同意了以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下个星期谁去传福音呢？那然后就想到说团契的主席非去不可嘛，这是他领导的，所以他责无旁贷。那另外一个人，因为圣经规定是要2个2个去传福音，另外一个是谁呢？就来看一下谁的出席率比较高。那时候聚会在我家里，所以我的出席率肯定是高的吧。好，一致决定下个星期沈云生你就和这位主席开始去敲门去传福音啊，然后大家都祷告阿们。好，那个时候给我很大的挑战，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可是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以为聚会在我家这肯定是了嘛。那我心里就想说，哎，你们想要出去传福音还没有人跟我传呢，为什么不从我开始呢？那可是大家这么兴高采烈，你讲这个话很少人家信，就不能讲了。那可是又很辛苦，因为我知道出去传福音人家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沈云生你是怎么信主的？那我只能说，说来惭愧还没信。 那这个就 不必去了嘛。所以我那个星期五晚上就真的是睡得很不舒服，到底去还是不去，整个星期六 就等于就是完蛋了、就是不知道去还是不去，就是在想这个事情。那星期天早上，那时候我们参加是一个美国教会啊，那我就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如果他肯往下走的话啊，就是1972年，那我们这次星期四就来到这边，就开始也照了一个相，这个教堂还在，还跟以前一模一样啊。那是一个美国教会，我们那时就是经常是去那里聚会的。那牧师讲到，那天我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听哦，或者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心里有事儿，我在想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那终于熬到讲到结束了啊。那个牧师很奇怪，他通常结束就结束了，像美国教会都比较准时的嘛。可是那天他就很特别，他说我今天心里有感动，我想问一下在座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有的话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那我没有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因为就是他讲什么我都没有在听嘛，根本不知道，所以就没有理他。可是这位老兄很奇怪啊，他就一直问一直问啊，然后时间老早过了，那他自己要没有人理他，他自己也不好意思，那他就说啊，哎，我现在我还想再问一下啊，就是今天在座有谁心里有重大的难处，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那我想说，哎呀，这个人怪可怜的，那我心里确实是有重大的难处，去还是不去，那我就举手了。他说谢谢啊，我看见了，手放下。还有哪位？还有哪位？还有哪位？又老问老问啊，就没有人举手了。他就说请刚才那位举手的从位置上站起来。那这时候大家眼睛都睁开了，那我就站起来了。那大家看来看去就我这么一个人呢、他说请那个人到前头来。那我来回看肯定是对我说的了，那大丈夫敢做敢当，既然举了手敢站起来就敢到前面来，我就到前面来。他就说你跪下来。哇，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我没有，只有小时候拜年跟爸爸妈妈跪过要拿压岁钱，怎么好跪这个人呢？哎，他也看到我迟疑，他就从这个下来，他就先跪下啊，他也跪在讲台，那我就没问题了，我就跪在他旁边。那我就想说他应该问我心里是什么难处啊，他好为我祷告。没想到他说我祷告一句你跟一句，说亲爱天父，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救主跟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啊，这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那我想这总该问一下我什么事啊，他没有问，他说今天时间不早了，起来你就可以离开了。哇，我非常非常的愤怒啊！这个被完全是被他骗到前面来，做一个等于是我没有预备好要做的祷告。可是很感谢神，奇怪，站起来我去还是不去没有问题啦，我今天已经是基督徒啦，那就可以去了。那我其实回过头去看这件事情，对我真的是很有帮助啊，因为那时候我参加团契聚会，中间就是我们夫妇就是算是老师的家庭了，那弟兄姐妹都跟我对我们非常尊敬，见面都还说沈老师啊怎么样怎么样。那突然一下我信主了以后变成一个小弟兄啊，那这个可不行啊，所以其实是我的骄傲拦住我做这样的事。那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就在这个地方让我能够举手站起来到前面来，跪下来在众人面前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这次回去 特别在那个地方再照一张相。虽然是星期四的下午，教堂没有人，我们没办法进去看一下我当初跪下的地方，说不定再要照一张相，因为那天是没预备嘛。那结果这个没成功，所以说不定下个星期我们再去看一看，还行不行啊？真的很感谢神，从那时候开始，那我连续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每个星期用一天的晚上就跟那位团契的负责的弟兄，我们出去就敲门。那时候我们主要的对象就是 Purdue 的 Graduate House， 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时候同学的门上都有名字嘛，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电话不像今天这么方便，我们就去咯，然后看到门上是一个中文的名字，就敲门咯，那就看看他愿不他在不在，在的开门愿不愿意跟我们谈。真的很感谢神，我们那时候团契的主席，他后来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去读神学，那他最后是做 Houston Chinese Church 的主任牧师，然后最近才退休啊。那他开始他就有个意向，他说我们祷告，求你每个星期给我们一个灵魂。哇，这个很大胆的祷告，结果真的每个星期就有，连续好几个星期。其实那时候我刚信主，这个对我来信心的坚定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我们看到有一些同学，那他有的被这个不良的嗜好拒绝，就说在那个时候不是所谓的无烟区嘛，在那个宿舍里都是可以抽烟的，我们去敲一个敲门，就一位中国同学就开门，那他很高兴，欢迎欢迎进来聊聊，他就敬我一支烟啊。那当然我说对不起，不会，他没关系。后来他成了基督徒，有一天他自己做见证，他一天至少要抽两包烟啊。有一次我们教会我们团契也没有人跟他讲说抽烟有什么不好，那时候抽烟好像还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行为，但是很多年前了，那1970年代的初期。那有一次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有一次他有个外地的朋友来看他，就跟他说，老陈啊，我已经在你做那么久，你怎么还没有禁我烟呢？哦，他说有，他就从他口袋里捞出来一包烟，已经长没了，他很久没有抽了，就是这个就是自然的就拒绝了。所以真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阿们。好，那然后我们聚会人越来越多啊，在1974年我们就搬去，那时候我们买了一个房子，就搬去这个712 Avondale。 那在座的一些校友可能还有印象，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啊。感谢主，我们搬走了以后，买那栋房子的叫做 Fred Douglas， 他也是 Purdue 的一个职员啊。那他就用那个房子继续做一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的聚会。我本来不知道的，有一次在香港，我们在香港有个教会，有个同学过来，然后他就我们就讲哦 Purdue 来不是认不是，那我已经离开 Purdue 太久了，所以根本不知道啊。他说我就去了一家在那边聚会信主的啊，他说那家的主人告诉我，以前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住在那边啊，那边也有很多人信主啊。我就问一下在哪里呀，他不记得住址了，不过听他的描述跟我们家一模一样。后来我有一次出差就经过这里，我在门口想要照张相，那里头就有人出来问我干什么啊？那我就跟他解释啊，他说 You are that Vincent。 我说是，我就是这我以前住的地方。他就邀请我进去，就真的一模一样，他们才继续做这样事。这是一个神很祝福的地方。那然后我们1976年啊，因为人实在太多，在我们家也那个至少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邻居都不开心啊，停车停了一大堆。那然后弟兄姐妹就觉得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叫 St. Andrew's Church。其实这个教会已经搬走了，他们的教堂卖给了别人。也许你有印象啊，那在我们的校友记得这个地方啊。那这次我们敲门，居然就有人在，就让我们进去。那我们就照了一下以前团契聚会的地方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寻根之旅， 非常非常的丰富，很感谢教会给我安排这个机会，能够把照好的相片给大家看一看。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在职场做主的门徒。那今天在座有哪些人在职场？好，差不多，谢谢谢谢，差不多四分之一吧。很抱歉啊，你们那些认为自己不在职场的，请稍微忍耐一下啊。这个题目现在不能改了，因为 PowerPoint 已经放在那儿了啊。那我们一般来了解啊，职场是一个赚钱养生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当初神造人，在亚当夏娃在那边，他就说你要管理这个园子，那可以吃里头结的所有的果子啊，这是神的计划。那今天我们的社会比较进步了，我们单靠自己种的果树的话，吃是吃不饱的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吃的东西是从 supermarket 买来的，那可是那还是一些农人在种，那有些人运包装运输，然后有电有公路有开车，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配合，所以大家都在那里劳苦啊，因为要继续做事情。那职场也是不住学习的地方，我看在座有好几位都还是在学校读书，我们在学习，我们希望有一技之长，然后将来毕业以后可以找份好的工作，可以发挥啊你学到的东西。不过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就是我后来我在职场差不多有四五十年的时间，那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基本上一无用处啊，特别是我在 computer science 个三年就换一代嘛，那我们过去用的方法，那在今天基本上是不一样了。不过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一个学习的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当那个社会环境变迁的话，你不至于跟不上时代。那我们希望在职场能够发挥我们的才能，如果有人愿意给钱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那我希望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工作，你就会很开心了。那如果你的工作的场合是服务业啊，我觉得在学校的教授也等于是服务业，那你的客户就你就是服务你的这些同学嘛，也服务你的学生。假如你不在服务业的话，你是向你的老板服务的。那如果这个你的这个不管怎么样，除非你自己是老板，你自己是老板就是你向你的客户服务的。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在哪一个职场都是一个为人服务的地方。当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是问他说，哎 Conrad 你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啊？他胸有大志，他说他将来长大了以后要找一份工作，没有什么事情，可是可以赚很多钱。那我说这个工作真是太好了，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你可能抢不上啊。所以我们在因为圣经上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职场是一个殷勤劳苦的地方。在职场免不了你跟同事之间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情况啊，对，就是你要让老板对你的印象比对那个人印象好，所以如果要裁员是他不是我啊，如果要升迁是我不是他啊。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有很平和的做这个事，也可以很阴险的做这个事，都是有可能。职场是一个勾心斗角的地方。我在香港科技大学退休之前啊，我教有几年我是教一门课就创业，因为我自己有小小的一点创业的经验。我常常跟学生说啊，你出去开一个小公司，如果你公司不赚钱的话没有问题，没有人来麻烦你啊。可是一旦你公司开始赚钱了，你的麻烦就来了，因为就有很多其他的公司也要在这个地方来竞争，你已经把这个事情的已经给他宣传开了，他就说我做的跟那个公司做同样的事，我卖的比他便宜，我做的比他好，你就惨了。可是如果那个公司也是同样的小公司，也不用怕他，你就继续做研发，你就可以留住你的客户。那如果那个公司是一个大公司，那就千万要小心。在1995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我们的 IT 领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家，那时候互联网才开始风行，那万维网就是那个 World Wide Web 刚刚出来。那 Web 刚刚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是要打字，然后说我要怎么选啊。有一家小公司叫做 Netscape，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公司。那它是小公司，它就头一个发展出来一个 browser， 一个浏览器，可以你 click a point and click， 那一下子就很方便。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占了所有的万维网市场，就是浏览器的市场85%，所以他们赚了很多很多钱。那有一家大公司叫做 Microsoft 啊，那大家都知道，他就很不甘心。那听说 Bill Gates 为这件事情，把他的一大群的 Vice President 叫来，每个人打一巴掌。你们没有人看见啊，这个是当然听来的，不见得是真的。你们怎么没有人看见这个互联网的市场是如此之大？然后你现在要追啊，来不及了。他们怎么追呢？他们先跟 Netscape 合作啊，说我们也要发展一个浏览器，用你的 engine 啊，就是在内部这样做。那等他们做好了，就不跟他们合作了，他们就发展出了一个叫 Internet Explorer， 那今天叫做 Edge， 那它就是基本上是用 Netscape 的主意啊。那可是 Netscape 要卖钱的，你如果要装这个的话，你要这个就是假如大规模的装，一定要给钱，这是他们赚钱的方法。所以 IE 出来以后免费，你只要买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IE 就跟着来的，夸一下子 Netscape 就垮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职场上弱肉强食。然后保罗在初世纪的时候就说我们的时代是弯曲被谬的时代。那过了快2000年，我们今天时代好了一些吗？其实没有，人的罪性没有改啊，到处是暴力、色情，这个就是说偷窃，这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还是一个弯曲被谬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讲了很多，说谁在职场呢？我想我刚才用的例子都是专业人士都碰到的。如果你在职场里头，这个8个特色你还有几个没碰到，恭喜你，不过要心里有预备，迟早的事情一定会碰到的啊。那在座有很多是学生，你说哎，我学生没有问题啊，就不在职场好些吗？其实不一定，特别你是拿奖学金的学生，你是要赚钱养生的啊，你是在这里不住的学习，你在这里你要为你的指导教授服务，那然后校园或者其他有些义工你得要去做，要这些经历对将来你申请工作会很有帮助的。然后殷勤劳苦，你真的好好干活的话，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填满了。那要不要勾心斗角呢？当然要，你要你的老师对你的印象比对你的那个同学要好，那将来的介绍信也会好一些啊。会不会弱肉强食呢？看到你的指导教授是什么样的人啊，那说不定你做的研究结果被他拿去发表了啊。那这种情形你真的是有哭都哭不出来的啊，那你也不能跟他理论，因为你下一篇文章怎么来呢？那都是要靠这个。然后在学校里头，你要那个考试作弊啊、论文剽窃，这个事情常见不同，所以也是一个弯曲被谬的地方。所以我敢说，今天在座的每个学生也差不多是在职场里头。你说家庭主妇好一些吧？那其实，在今天的社会生态，很多的家庭主妇也需要有一份工啊，你才能够维持到你的理想的生活环境啊。那也可能要赚钱，除非你本来是家政系的专业，你要学习要打理家里头，你要做小孩的保姆啊，你要做家庭老师，你要做掌管家里的投资经济，就像箴言31章有一个才德的妇人的榜样，他未到黎明就起来，他的灯终夜不灭，他真的非常辛苦的啊。他有没有勾心斗角呢？我听过一个笑话，有四个妈妈在一起，你知道四个妈妈在一起他们聊天聊什么呢？ 就是聊孩子啊，聊车子，聊房子啊，等等等等。那有一个妈妈说，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做的中学的老师啊，他每一次一进教室的话，学生会站起来说 Good morning, sir 啊，特别是在香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有一个妈妈说，我的孩子是法官啊，他每一进法庭，所有人都站起来说 Your Honor。 那另外一个妈妈她说，我的孩子是主教，那他一进个房子，所有人都会站起来向他鞠躬说 Your Grace。 那最后一个妈妈她说，当我的孩子啊要进个房间，所有的女孩子都跳起来说 Oh my God。 啊，他是一个健身房的教练啊，世界先生啊。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样子，你在家庭主妇你也会担心很多事情，丈夫在外头会不会有对另外的人有兴趣啊，也是要勾心斗角，因为是弯曲背面的机会，你要没有提防的话，有一天知道就太晚了。所以我觉得家庭主妇也是在职场。那最后谈到，也不是最后谈到，教牧同工啊，教会是很这个清高的地方咯。那我们这次这个 reunion， 我听到不止一位的弟兄讲他们在教会服事的辛苦。那如果你是一个受薪的传道人，你也是赚钱养生，你要不住的学习才能够服事好你的会众，你在为他们服务非常殷勤劳苦。像昨天晚上我们搞到快十一点才走，我们的传道人还得留在这里，因为他还带了两位同工在那里关门，非常非常辛苦的。那在教会里有没有勾心斗角呢？那可能不是在斗钱，可能是在斗权啊。那弟兄姐妹到底是听谁的？那他发觉有些人听的人不是我的话，我就要想办法让人家不听他的来听听我的。那也同样的弱肉强食。那教会会不会弯曲背谬呢？那不好意思，要跟大家说，很多的教会，特别是极大型的教会，常常有丑闻啊，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是不知道圣经的教导，不是不遵行圣经的教导，可是有的时候他变成魔鬼攻击的对象，当某些引诱来的时候，他就承担不了了。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领导人祷告，希望他们在弯曲背谬的时代中，还是可以像明光照耀一样。那最后就讲像我这样的退休人士了啊，那我会不会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呢？我觉得我还是在职场啊，除了赚钱养生以外，除非你在家里什么事不做，你开始服侍教会，你要开始服侍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就碰到这些问题，你要不住的学习，要发挥才能，非常殷勤劳苦啊。那现在半夜打电话给我们的人是的确是比较少，可是半夜微信来的时候还会叮咚一声的啊。那我一定要把它放在 Do Not Disturb， 那才可以。那特别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服侍人在香港，那我们有时差的啊，他们在真的需要的时候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所以那有没有要勾心斗角啊？我其实我想退休人士来说，那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少交一点税啊，那怎么样多享受一些福利啊，那这些事情都还是要做，还是很忙的啊。那今天的在座哪些人在职场里啊？我可不可以再看一下？每一个门徒都在职场。假如你没举手的话，你可能还不是门徒。那想一下啊，每个门徒都在某一类的职场里头。那我们在职场要做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彼得他这里说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门徒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你旁边就有一些人需要你去宣扬福音，每个门徒都要宣扬福音。 那彼得讲的话跟主耶稣的大使命是相当相合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想不想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有谁在座不想耶稣基督跟你同在的？如果你不想也不敢举手啊。那我们想耶稣跟你同在，怎么样他可以常跟我们同在呢？就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我们要向万民宣扬福音啊。我们想想看，万民到底在哪里啊？有人说在教会咯，其实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今天来教会的多半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你说在外地吗？其实今天大概只有不到1%的基督徒他们蒙召去外地做宣教的工作。那耶稣这样子讲法说，你们要去，都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不在教会做，不在外地做，在哪儿做呢？在职场做。因为在你的生活的环境中间，其实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些人，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就是我们的万民啊，就是每个门徒的使命。假如你认识一些人还不是基督徒的，他就是你的万民，你要向他宣扬主的福音，那主才跟你同在啊，主就会跟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万民向万民传福音是每个时的门徒的使命，所以每个门徒都在职场，我们的宣教的对象就在职场。OK， 那我们在职场上头怎么样子做主的门徒呢？第一，要表明自己的信仰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但真的是老板交代的事情都完成得很好，可是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这样做当然也没错，可是这个就缺了向他们传福音的那一块了。你在职场上要表明自己的信仰。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1章第8节啊，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职场表明自己的信仰，你可能用一些方式，特别是在大学的老师当学生，因为我 Purdue 是一个 State University， 我知道我们不可以在课堂上头公开宣扬福音的啊。可是当学生来办公室来找你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你的办公室的一些摆设啊，一些挂的话，知道你是基督徒呢？如果学生问你关于信仰的事情，他说，哎，你为什么挂这个？你为什么放那个？你就是一个你跟他要做见证的机会了，这个不违背学校的规定。当你表明你自己是基督徒以后，其实你的生活立刻受到了规范啊。那我在过去在工业界工作的时候，负责一个60多人的一个那个团队啊，一个 department， 那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有一次我跟几个同事一起出差，我们在酒店也已经入住了以后，那我的一些同事就彼此在商量今天晚上要去哪里玩乐，然后他说不要找沈医生啊，因为他去了我们就不能玩了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保护，我就不需要跟他们去玩他们的东西，因为平常都有很多见证的机会，我可以在房间里头做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除了表明自己信仰以后，特别当你表明以后，人家都看着你，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假如你来上班的时候你是迟到早退，喝茶看报，然后一天到晚在发牢骚，那人说啊，基督徒都是这样啊，那就也就不会理会你的信仰。你要顺从，要听从自己的老板， 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换句话说，其实我只选了一个经文，有圣经里有好几处有关，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我们服侍我们的老板，就像服侍耶稣基督一样啊。不管你是在真正的职场，还是你是学生，你是家庭主妇，你有你的老板啊，你要服侍他，就像服侍耶稣一样，是不是做表面工作，而是从心里做的。然后当你这样子，你特别要注意，要逃避邪恶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 integrity 就是他的诚信啊，是靠一生来把它建立起来的，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抹杀他一生的过去的积累，要从头再来，甚至可能是从负的地方再开始。因为弥迦书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其实不大容易。所以我们在职场，在我们的环境里头，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如果我有权纠正，我就去纠正；如果我没有权的话，我就向我的上司报告。如果他也不听的话，我自己一定是不要参与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们要跟同事维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今天的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很难你单打独斗做出一番事业，特别是在学术研究单位，在大学里头，让我们很多的文章都是跟人家一起写的，合写出来。那我知道每一次写一篇文章，因为是好几个人都是作者，那作者的排名常常就是问题啊。那我知道有的团队就是因为排名的不公平，就反而就分散了。其实这个文章好在哪里，那究竟是谁的贡献让它能够被取录，那谁都不知道啊。你还没有结果之前先吵架，其实是很不智慧的。那我其实在学术界工作了40多年，那我也常常写文章，那我通常就跟我团队说，大家不用吵啊，就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我字母刚好是 S 啊，所以经常都排在后面，所以大家也就都没话讲。那然后甚至有些同事觉得哎，这个很好，他算一算他字母在我前头，他就很愿意跟我合作啊。所以在我很需要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就有不少的文章就出来了，那皆大欢喜。那其实在这里我有一个牌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这个是美国的里根总统，他以前放在他桌上的。他说对不起，我也看不大见啊，看这边啊。他说 There is no limit to what a man can do or where he can go.If he doesn't care or doesn't mind who gets the credit，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介意谁得到嘉奖的话，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如果你觉得你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你可以上 Reagan Library 的网站啊，$30啊，就可以买到一个放在自己的桌上。所以，职场的生活就是宣教的生活。可是我们在职场常常碰到很多困难的事情，我们赚钱养生结果工资太低，我们不入学习，我们结果是发觉学非所用发挥才能那其实就是说真的是怀才不遇。我在那里拼命为人家做事，结果没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殷勤劳苦，结果天天还是要加班。在那我不参加勾心斗角，可是所有同事都在争功诿过。那我没有去抢别人的饭碗，可是我屡战屡败。那一个弯曲背谬的世界，常常看到贪赃枉法的，那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所以职场有个难处。那在哥罗西书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那保罗在这里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你读这段书经文，你心里什么感觉？有人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基督不是一次献上就是永远的赎价吗？他还缺什么呢？即使他缺了一些，保罗虽然是很好的一个使徒，他有什么资格去补那个缺欠呢？那这一段话其实是在哥罗西书里头当作是难解之言。那我们有机会教会的主日学教哥洛西书，那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很多的解经家对这一个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究竟怎么解释啊？一个就是大家都同意的，就是因为基督的患难我们得救啊。他说另外这个就是我们因信基督也可能遭受患难，那这个是事实。那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在文革的时候被下放到一个单位去劳动，他们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一区一区，要就一桌一桌坐着吃饭嘛，所以她每次吃饭前都要闭上眼睛安静休息饭祷告。那有一次祷告完了睁开眼睛，饭已经被人拿走了，那她没有生气，她就还是笑笑的安静的坐在那里，这是她的见证，这也是她的患难。那特别呢，我们对患难的态度可以影响他人得救。我想再用四分钟的时间讲一下我为什么那天会举起手来。那我刚刚来到Purdue 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其实现在这个也就是那时候有三类朋友，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经常聚会吃饭喝酒开 party 很愉快啊，就是随便大家闲聊。那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比较喜欢打桥牌，我也参加一个桥牌队，就是每个星期要聚一次来操练桥牌的技术，然后好出去比赛。那然后我也有一些教会的朋友，那星期天我也是跟那时候七零年代的初期，教会在社会中间很受尊敬。星期天，如果你们看到一个人穿的像陈长老那个样子，他夹着一本大大的书的话，就知道这个人要去教堂了啊，他是一个很清高的人。所以我星期天也是穿西装打领带，夹一本大大的书。那今天不这么做了，今天圣经就在我手机里头，拿起来是看不见的啊。美国的经济在二战之后一年比一年的好，那在那个时候你如果有高等的学位找工作一点不是问题，甚至有好几个机会让你选。可是自从1970年代初期美国经历到的二战后的头一次经济不景气，从那个时候开始，即使有高等的学位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即使你有工作不一定能够保留这个工作。那我的喝酒的朋友中间就有一些人失业了，没有工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喝更多的酒，借酒浇愁。那我的打桥牌的朋友中间也有一些人没有工作了，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打更多的桥牌，他的牌艺猛进啊。那我的基督徒的朋友中间也有一些人没有工作了，他们怎么样呢？我星期天去教堂的时候看到他们还是满面笑容来欢迎我，好像没事一样。那我心里想，我那时候没有工作的问题，可是谁知道呢？如果有一天我发生了工作问题，我失业，我其实不喜欢喝太多的酒，那我也不喜欢通宵的打桥牌，那我就很想知道这些基督徒的背景，什么能力让他们能够应付患难，好像这个真的是好像没事一样的，因为耶稣的恩典够用。那就隔一阵子我就基本上就已经明白了，我是个罪人，那我需要救恩。可是因为刚才讲的那个环境的问题，让我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意愿要跟大家讲我是基督徒，那就会很特别的情形让我过了这一关。所以我们对患难的态度可以影响他人得救。那所以小街就是为主面对职场的患难。那其实在圣经里有一个先知叫但以理啊，他做很大的官，那可是别人不服气了，他说我们要找参这个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因为他办事非常非常清楚。我在1975年 有机会去台湾这个休假一年，我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教书，那时候刚好赶上清华大学的校长交接，所以那时候前任校长徐先修先生把校印在大礼堂里交给新任的校长张明哲先生，然后他就介绍这个新的校长，说张明哲先生他怎么样怎么样得兼中外，怎么样学贯古今啊，怎么样你跟张校长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讲大家昏昏欲睡啊。那突然他话锋一转，他说可是张校长有一件事情美中不足啊。所有人都醒过来，想要知道这个校长到底他的缺点在哪里。他说他美中不足就是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描述。我们希望人家说我们，说某某人样样都好，美中不足是基督徒，千万不要有人说这家伙真差劲啊！幸好他还是基督徒啊，有希望的啊。那真的，我们要在职场做主的门徒，我们赚钱养生，那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一个 OK 的姿势。那在职场我们不住学习，给他一个赞啊。那在职场发挥才能也是赞啊。在职场为人服务当然是赞，在职场殷勤劳苦那是免不了的，所以 OK 了。在职场勾心斗角，我要给他一个什么样手势呢？啊，我给一个暂停啊。啊，我们真的要是想一想，那我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偏离神的道啊？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工作跟其他的人都有息息相关的，那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就是说啊，如果有不需要做就我就不做的事情啊，需要就没办法。那弱肉强食那一定是 dislike 啊，不可以。那弯曲背谬，我怎么办呢？我们赶不了我们的机会，那我们只是仰望神。好，我超过时间了，不好意思，就快过去。那我们愿意做耶稣忠心的仆人，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觉得说，我们在职场里头，我们周围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做耶稣的忠心仆人，我们愿意积极的学习神的话，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当压力来了我还能够持守神的话，这就是讨主喜悦的。我们一起祷告。天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一点时间啊，大家来一起学习了好几段圣经。主，谢谢你把我们摆到我们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头，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那就是我们的职场。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你。主，求你借着我们的讲话，借着我们的行为啊，借着我们向你敬虔的心，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一个人从不信转到信，都是你圣灵的工作。我们想只晓得一件事，当我们高举你的名的时候，因为主你自己说，当你在世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你自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求你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